史上首次聯邦起訴川普案引軒然大波，各界質疑司法，托馬斯可能是最高大法官，讀醫十八所大學就去不到美國。台灣外長風光訪歐背後又突破，聯合國空前發聲，蘋果 iOS 十七八大升級，實用但不具革命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6月8号发文，司法部任命的专门调查川普处理机密文件案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起诉川普携带加密文件离开白宫，并被召唤下个礼拜二下午3点到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出庭。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分析指这个将再次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川普的最后一任前国防部参谋长 Cash Patel 这个礼拜在 Truth 上发文说，巨大的一个礼拜即将到来。请听报道。
从6月8号深夜开始，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特朗普获得大批国会议员和各界的支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起诉了特朗普一事发言。今日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黑暗的日子，一位总统起诉他的主要候选政治对手。拜登拿机密文件已经拿了几十年，我和每一个相信法治的美国人都和特朗普总统站在一起，反对这种严重的不义。众议院共和党人将追究这种厚颜无耻的把权力武器化的责任。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院马莎布莱克本表示，对克林顿夫妇和拜登夫妇的调查在哪里，公平何在，两套司法标准在运作。爱荷华州联邦参议院 Fred Grassley 在起诉特朗普的同一日，司法部联邦调查局限制了对拜登指控的阅读范围。还想要问人民为什么认为我们的司法有两套标准吗？密苏里州联邦参议院霍利说，如果当政总统可以随意监禁其政治对手，那这个共和国将不复存在。拜登和他的人正试图搞掉主要的政治对手，这个在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因为拜登，我们正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马特·盖茨直接炮轰，你们想想，拜登贿赂证据曝光和起诉特朗普在同一日发生，我们有没有那么傻啊？前总统特朗普的政策高级顾问 Stephen Miller 表示，在这份起诉书出来的同一日，我们拿到可信的证据表明一个贿赂事件直通拜登，这个并不是一个巧合。在达纳姆报告告诉我们司法部如何搞出针对美国当选总统的政变之后，出来这样一桩起诉，这个也不是巧合。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德超维茨表示，文件是否秘密是总统本人定的，如果特朗普在任时认为某些文件不属于秘密，他当然可以带回家。他接着说，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吗？按照尼克斯标准，对总统定罪必须是普遍共识，两党共识，我们看看共和党对这个起诉案埋不埋葬。法学教授评论家 Greg Jarrett 评论说，克林顿将文件带走了，希拉里将文件带走了，司法部和联邦法院都有处理先例，都没事，到特朗普就有事。这件事根本就是一个民事案，为什么司法部要介入？特朗普在6月8号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布视频说，我是一个无辜的人，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猎巫行动的延续，让美国再次伟大。一些法律观察家则担心，在竞选期间就机密文件对特朗普提出联邦起诉，似乎使美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亦有人质疑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任总统利用司法体系来打击他最强的反对党挑战者，这个将再次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据网关专家6月9号报道，特朗普总统2020年任命的佛州南区法院法官 Elaine Cannon 将会监督特朗普在迈阿密的文件门案。艾莲法官之前任命了特别检察官，审阅了被 FBI 突袭的文件。 目前佛州陪审团起诉咗特朗普至少七项罪，而喺华盛顿 D.C. 嘅大陪审团将会用间谍法案起诉特朗普。特朗普喺六月九号上午喺 Truth Social 上宣布，呢个案件目前转移到佛州。佢宣布咗代表律师 Pat Blanch 以及未来几日加入呢个案件嘅律师同埋律所。据悉，该案转移佛州后，特朗普好可能会在第十一巡回法院被传讯，而主管第十一巡回法庭的监督权分配了给克拉伦斯·托马斯。今天下午司法部公布了特朗普的起诉书，37项控罪，其中31项是指特朗普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如果这个事件是个罪的话，那美国所有前总统和前副总统都要担负罪名。所以这件事是很难成立的，因为美国宪法有一条叫做运用法律的时候必须平等，你不可以只是追究特朗普这件事而不追究其他人，这样这个在法律上是很难成立的。起诉书公布的另外六项是指特朗普阻碍司法，他说那这一方面呢，就在法庭上去证明到底特朗普有没有这个意图了，因为你要证明到他有这个犯罪或者腐败的意图，那这一点就要在法院上面看了。方伟认为绝大多数的控罪是很难成立的，剩下的控罪就要看法庭上。初审如果判有罪的话，那回到第十一巡回法庭，叫上诉法庭仍然维持原判，那最高法院能够支持第一级法院的有罪判决，可能性几乎不可能。方伟表示，因为没有将这个总统记录法这样用，或者说将这个叫做间谍法扯到总统身上来，这个简直就是逻辑不通，所以呢，我认为非常难，在三级法院每一级都很难赢，这个是我看到的情况。假如他真的成功了，能够将特朗普入罪的话，这样因此判刑，那特朗普能不能够继续竞选总统，可以定是不可以？那如果他赢了之后呢，他可以自己签署一个文件将自己赦免了，所以最终还是挡不住他的。但这件事情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形。这件事情被美国的最高法院提出了挑战，以及对美国的宪政提出了挑战，包括一个被指控的总统，就被指控的前总统能不能够竞选，以及他竞选之后如果被自己免罪，这个都会是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事。当然啦，整件事我的看法就是，这个案就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就是一个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去找一堆事出来，找一堆重罪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反映到美国的政治，现在只是这个美国政坛上的这个执政方对这个对手的一种政治打击。那这个基本上我觉得看得挺清楚的话，因为拜登他自己亦都是被特朗普多了成一千几箱这样的文件搬了回屋企，现在都没有指控他，包括副总统彭斯现在明确说司法部为什么不指控他，你既然不指控副总统彭斯，你就不应该指控特朗普，对不对？所以呢，31项罪我觉得几乎是没戏了，就是剩下另外6项罪，他能不能够证明这个就在法庭上见了。
五月起已经有18所中国大学被美国列入制裁实体清单，所以有不少网民提醒，如果学生们打算日后去美国，就不能够选读这些学校了。而一名华裔学生学术水准测试考试 SAT 考了将近满分，亦遭6所美国名校拒收，更引起了人们对华裔前景的担忧。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去年12月就将5个中国大学正式列入实体清单的黑名单，而今年5月又增加了13个，而且似乎有宁可杀错一千，亦都不留过一人之势。另据美国霍士新闻报道，一名18岁的华裔学生在 SAT 考试中考了1590分，但是仍然被6间名校拒绝申请。报道引述普林斯顿评论公司出版的书籍提到，好多华裔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学校的担忧，并表示校园里头已经有太多的亚裔学生了。评论认为华裔或者是亚裔学生在美国的升学前景恐怕将越来越不乐观。 呢十八间中国大学系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昌大学。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下个礼拜将出访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并将同捷克共和国总统同台出席一场活动。吴钊燮嘅呢趟颇不寻常嘅欧洲之行，被外界视为台湾嘅重大外交突破。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引述不具名人士嘅消息报道，吴钊燮下个星期将首先访问欧盟总部所在地嘅布鲁塞尔，然后仲会访问捷克首都布拉格。虽然台湾喺欧洲除咗同梵蒂冈维持邦交外，同其他欧洲国家只系保持民间性嘅经济文化代表处，不过近年嚟随住北京对台湾打压力度嘅升高，同埋对世界军事威胁嘅增大，美欧好多国家亦都增大咗对台湾嘅支持，而且美国除咗大幅增加对台军售，同埋与台湾喺安全同军事嘅合作外，亦都多次鼓励欧洲以及其他美国盟友增加对台海安全嘅重视同埋对台湾嘅支持。消息人士表示，吴钊燮6月14日将同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共同出席喺首都布拉格举办嘅一场安全会议，吴钊燮仲会喺帕维尔宣布会议开始，并致开幕词，喺大会上发表演讲。捷克此举相当不寻常。据消息人士话，因为欧洲国家领导人通常唔会同台湾官员公开同台露面，但捷克共和国总统帕维尔系台湾嘅坚定支持者。佢今年1月当选总统后，曾经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此举虽然系台湾嘅一大外交成就，却令到北京愤怒不已，而北京更加气愤立陶宛喺2021年同意台湾以台湾嘅名义喺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北京因此同立陶宛嘅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并对立陶宛实施咗严厉嘅经济制裁。而欧洲对台湾嘅支持，可能喺 G7 峰会后就会越来越成形。据报道，喺 G7 峰会后，台湾亦都召开咗 G7 美日韩峰会与美中战略对抗座谈会。会中，台湾中研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仪强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喺峰会前接受日本媒体访问，亦都表示，联合国将尽最大嘅努力缓和台海紧张情势，避免紧急事态发生。而呢一个系联合国秘书长首次公开评论台湾安全嘅重要性，呢个可能系欧洲转向嘅重大标志。而政大国关中心副研究员萧寿安亦都表示，最近北约正喺度加速关切印太安全。今年预定喺7月喺立陶宛举行嘅北约峰会，亦正式邀请4个印太国家参与。北约仲可能喺东京设立办事处，强化同印太伙伴国家嘅协调，呢个彰显咗欧洲人亦都认为印太有事，欧洲亦都会有事，因为中国嘅挑衅已经严重挑战北约嘅价值同安全，尤其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更令北约提高警觉，对中共嘅防卫意识明显提高咗，亦都使台海安全更受关注。
蘋果新品大會已經召開咗，但手機新品 iOS 17有咩重大升級？今日就等我哋嚟講下。
首先更新嘅系电话 App，喺 iOS 17上边，苹果带嚟咗 Contact Posters 通讯海报功能，用户可以自己定义来电时嘅背景，可以用照片，亦都可以用虚拟嘅形象。不同嘅联系人可以对佢进行不同嘅自定义设计。第二系 FaceTime 嘅升级，喺 iOS 17上，用户可以通过 FaceTime 录制留言视频，并随时分享，这个就非常方便啦。第三个系全新嘅 Check In 功能，这个对于女生或者弱势群嘅保护就比较实用。简单啲嚟话，Check In 系一个能够保护隐私位置分享功能。 苹果官方话，比如弱势群体单独行夜路嘅时候，就可以通过呢个功能随时同亲人或者朋友共享位置状态，可以更多咁保护人身安全。第四个系 AirDrop 嘅升级，喺 iOS 17上，AirDrop 可以使用网络进行数据传输，而唔使喺网上留下相关嘅痕迹，所以对文件嘅安全性仲系有保障嘅。不过目前尚唔清楚使用网络数据传输对距离嘅限制。而 AirDrop 仲新增咗 NameDrop 功能，两部 iPhone 手机或者系 Apple Watch 相互贴近就可以轻松咁分享手机号、邮箱、照片、视频等信息，有啲好似小朋友容易同手机碰一碰交朋友嘅功能。第五个系信息 App 嘅升级，iOS 17上信息 App 得到咗全新升级。而家你可以喺信息中实现发送语音、信息引用回复等功能，不过呢个喺其他应用程序 App 上已经好普遍啦。第六个系键盘嘅全新升级，苹果对 iOS 17上嘅键盘来自咗全新嘅语言模型，唔单止可以帮用户矫正拼写错误，仲可以提升语音输入嘅准确性。不过目前尚唔知道是否支持中文，因为中文嘅同音字太多。第七系全新记事簿嘅 App，喺 iOS 17上，苹果带嚟咗一款可以添加图片、音乐，并且可以生成个性化回忆嘅记事簿，可以更生动咁记录你独一无二嘅事件，比如生日、约会等。第八系 Standby 模式，呢、这个功能有啲类似于 Apple Watch 上嘅床头钟功能，可以俾你嘅 iPhone 用好大嘅字体显示时间、日期、日程表等内容。搭配 MagSafe 磁吸充电嘅话，可以当作外出时嘅床头钟。呢啲功能都好实用，不过 iOS 17并冇非常革命性嘅升级，有啲功能喺一啲热门嘅 App 上，可能或多或少已经有啦。而 iOS 17上，Siri 并冇喺功能性上进行升级，亦都冇增加传说中嘅 AI 功能，呢、这个可能要令一啲果粉同埋投资人失望啦。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道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